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29年5月10号，贺龙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又回到桑之城。他一回来，把原来的反共头子陈策勋给吓跑了，跑到黔州啊，去找陈渠珍去了。这陈渠珍是老奸巨猾呀，听完了陈策勋这一说，是紧锁眉头，唉声叹气。他分析了三条道理，就对陈策勋说：“难呐，国家不幸，天下大乱。你看着没？就这贺龙，早晚是心腹大患。不仅咱们不得安宁，就全国来讲也好不了啊。”贺龙有一招，他们是专门煽动穷人，把这些穷棒子给组织起来。你说穷棒子见着钱能不高兴吗？白拿白吃，烧咱的房子，夺咱的土地，将来咱就变成了穷光蛋了，弄不好连脑袋都得搬家。孩子，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呢。哼，陈策勋冷笑一声：“六叔啊，要说起这个话来，您老人家这个湘西王，我看也保不住。不是我吓唬你，别看我把桑枝丢了，用不了多久，你这黔州啊，也得落到贺龙手里头。话又说回来了，咱爷们儿总不能坐以待毙吧，等着贺龙来收拾咱。咱得想法想主意把他给灭掉。现在不是他死就是咱活，不是咱活就是他死。总之咱爷们得想个万全之策。”是啊是啊，无奈我这个脑袋呀都想碎了，我也想不出绝招来。我说孩子，你这不来了吗？先集中力量休息休息，把人马安顿好了啊。虽然这不是桑枝县，跟你家也差不多少。至于怎么安排你，太突然了，我一时没有想好。你暂时先住在黔州，等我安排好了再说。好好好，谢谢六叔。总而言之一句话，今后我全仰仗您老人家了。哎呀，自己的爷们儿，你客气什么呢？啊，该吃吃，该喝喝，下边休息去吧。哎，说完了，陈策勋走了。陈策勋心里不高兴，心说这老滑头啊，从来没有痛快话，总是说些模棱两可，张嘴难闭嘴难。我看得出来他有意想拒绝我，但是一根绳拴着俩蚂蚱，你真拒绝了我，你也好不了。陈策勋心里在想着，回去安排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还说这陈渠珍，陈渠珍真发愁了，心说怎么办呢？这贺龙回到桑植就能安稳吗？他绝对不可能，他要扩大根据地啊，慢慢的就得扩大到我的黔州，我得想什么办法呢？哎，我呀向上级报告，一封电报不行，两封，两封不行，八封，我一天发八封电报，我看你管不管。我把事态说的严重一点，吓唬吓唬他们，逼着他们出兵。他们要真正出兵了，我心就有底了。对，就这么办。给陈渠珍把秘书找来，拟好了电报词儿，就发给湖南省剿共总司令何健。那是顶头上司，那还用问吗？电报里说了，现在贺龙不但没死，势力越来越大，把桑枝县给占领了，周围都受到威胁，恳请省府速派援兵， 否则的话，咱湘西也难保等等等等等。何健也发愁呢，接到蒋介石的手令，这么大个事儿，蒋介石能不知道？蒋介石气坏，大骂何健饭桶废物，就小小一个贺龙你们都收拾不了，你们还怎么收拾全国的共产党啊？你们手里的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没事就管我要钱，连个姓贺的都收拾不了，你们干嘛吃的？他告诉何健，我限令你们在年底之前要消灭贺龙，消灭不了你自己考虑，你就提头来见。这何健呢，看完电报汗出来，他知道蒋介石一个字狠呢，但他也不服啊，心说蒋光头啊，蒋光头，你干什么以大压小？你倒有本事，你把共产党消灭了吗？你在上海搞了412大屠杀，你把共产党杀尽了吗？不是越杀越多吗？现在你说别人好说呀，但又一想，人家嘴大我嘴小，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就得执行命令啊。何健一想，要把老蒋真得罪了，他嘴角一歪歪，我在湖南也站不住脚啊，怎么办呢？没说嘛，那阵的人呢，尤其这些军阀都想保存实力，这是他们发家致富的本钱，他手底下有兵有将也舍不得往外派。但是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哎，他想起一个人来，混成旅的旅长向子云，是他手下4梁8柱五虎上将之一呀、啊。但凡有一线之路，他舍不得往外派。这一想，你说派一般的人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派劲旅。这向子云这混成旅就是一支劲旅啊。实在没有法，必是勒个把，把他派出去吧。命人把向子云给找来了。这向子云38岁，身高1米84，大块头，长得挺威风，是他手下得意的门生。而且这个向子云呢，就是湘西人，出生在永顺县，永顺离着桑植不太远，对那的地理风俗十分了解。而且向子云的家良田千顷，考虑到多方面，他是那儿的人，他得顾及他的财产，他去了肯定他得卖命，所以把向子云找来了。向子云规规矩矩啪行了个军礼，祖司令您找我啊，子云呐、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最近忙什么？练兵。哦，好好，军人嘛，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啊，我知道你够辛苦的。今天把你找来，交给你点事儿，你无论如何得完成。总司令，请您示下，叫我干什么吧？你先看看这电报。向子云拿过电报一看，哦，南京方面来的，正是总司令的电谕。看完了电报，向子云就问，总司令的意思是不是派我去对付贺龙？一点儿都不假呀，子云呐、啊，但凡有一线之路，我不忍心把你派到远处，咱爷们没处够，我呀把你留在我的身边，我心里有底。可现在上峰督察的要命啊，没有办法，你就得辛苦辛苦，带着你的混成旅先回永顺县看看家，探探亲，而后率领大兵是攻打桑植县，无论如何要把贺龙给消灭。子云，我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你可得给我长脸呢。哈哈哈哈， 总司令您放心吧。你看你们经常啊把贺龙挂在嘴上，贺龙不就是个土包子吗？他有什么了不起？他遇上那些人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所以他得意忘形了。他要遇上我这样的，他早趴下了。既然总司令叫我去一趟，我是非常非常高兴，顺便回家再看看，再祭祭祖。这件事您交给我，您限令我多少天完成任务吧。哎呀，这不好说呀。那电报上说的挺好，年底之前办到就行，具体时间我不好说，你自己看着办，最好提前告捷。是，我一定遵命就是。可这向子云呢，信心十足啊，高高兴兴离开了长沙，率领他的混成旅浩浩荡荡是开赴永顺县。这一到永顺县，哎呀，这些有钱的人听说是向子云回来了，向家的家族有钱的士绅列队欢迎，手里都拿着小旗儿。向子云一到家，又祭祖，又探亲，又上坟烧纸。接下来，这些有钱人轮流的盛牌宴宴款待了。但是向子云有任务在身，不能久留啊，也就待了五六天吧，这才跟父老乡亲告辞，带着他的队伍赶奔黔州。到了黔州城外扎下大营，而后带着几个贴身保镖，带着他弟弟向子杰。他弟弟向子杰是混成旅的副旅长，兼任第一团的团长，率领的都是精兵。他们就来见陈渠珍。陈渠珍一听援兵来了，乐得直拍大腿。爷爷，我这电报真好使，这要不逼他，姓何的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快派来援兵。请，他是亲自迎接。从这个军衔上来讲，陈渠珍呢是湘西王，而且是师长。哎，向子云充其量是个旅长，那大的一级呢。有那么句话，官大一级压死人呢，他不应该接向子云。但是考虑到向子云从长沙来，又是何建的红人，还靠着人家，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也得礼遇，所以亲自迎接。哈，这一见面，陈渠珍把大嘴一咧，哎呀，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向旅长一路辛苦了。无论如何大面上你得过得去。向子云啪给陈渠珍打了个立正，师长给您找麻烦了。哎呦，怎么那么说呀，欢迎都欢迎不过来呢。向旅长里边请，里边请，盛情款待。当天举行了盛大的晚宴，在酒席宴前，向子云腰板倍儿直，就问这陈渠珍，师长听说贺龙折腾的挺凶，哎呀，一言难尽，现在这贺龙就差长翅膀了，要长了翅膀他得满天飞呀，不但占领了桑枝，他的野心勃勃，还要占领整个的湘西，把湘西占领了，湖南省就动摇了，你说是不是？我手下有兵没？有，我还得保护这一方的安全，不敢轻易调动。再者一说了，我手下那些兵啊没有战斗力，全仰仗着向旅长呢。你这一来呀，太高兴了。向旅长往后得多多倚重啊，你得卖卖力气啊，为党国也好，为政府也好，应该把贺龙提早的剿灭才是。师长你放心吧，不是有那么句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次何总司令派我来，已经交给我任务了，我都立下了军令状， 不消灭贺龙，我绝不班师。相反的，我消灭不了贺龙，我用脑袋作为回报。严重了，严重了。师长啊，我想详细的了解了解贺龙的情况，他现在手下有多少兵马？这个我也没查，单听情报，据说贺龙手下有1000多人吧，1000多多少不清楚。武器装备如何？那武器一般吧，杂牌军呗，他们逮着什么使什么，洋枪洋炮，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什么都有。嘿嘿嘿，闹了半天是乌合之众，他怎么跟国家的正式军队较量？师长，今天甭说了，明天我陪着你参观参观我这个混成旅，您心里就有底了。好，我到时候要开眼，我一定开开眼，学习学习。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早上8点，向子云、向子杰哥俩陪着陈渠珍以及黔州高级官员前去参观学习向子云的混成旅。等到那一看呢，这陈渠珍呢，一个是高兴，一个有点妒忌。为什么？你看向子云的军队，先说穿的，一刷起都是灰色的军装、皮鞋、大盖帽，那跟陈渠珍手下的部队截然不同，这是装备。再一看这武器，一色都是进口的新式洋枪，那枪多有劲儿，射程远，枪还好使。尤其使他高兴的是，队伍前的摆着12挺水机关枪。那阵这个水机关枪就是重机关枪，里边有水，水来回循环能减轻热量，所以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也叫水压机枪。这种机枪是相当先进，只要一搂机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连续打几个小时都不成问题。除了水压机枪之外，还有6门大炮，一瞅着大炮昂首挺胸，倍儿新倍儿新的，锃明瓦亮，都能照进人去。陈渠珍就问：“向旅长，这什么炮？过山炮，也叫重炮，德国制造的，新花钱买来的。”哎呀，哎呦，我从来都没看过，想必这炮的威力小不了。嘿嘿，师长，不瞒你说，这炮射程远，威力大。您看那炮弹，这一颗炮弹都60公斤，这叫开花炮的炮弹，威力极强啊。有这水压机枪，再加上这几门重炮，再加上我英勇无敌的一些战士，还打不过贺龙，没问题，没问题。哎呀，向旅长，没等打呢，我现在心里头有底了，就凭着这先进的武器，你是准胜无疑。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陈渠珍嘴说好，心生妒意。为什么妒忌？心说话，这何健真他妈偏心眼儿啊！对你的嫡系部队，你不惜重金如此装备。我听说了，这向子云是你的贴身保镖，大概你被老蒋给逼急了。不然的话，你舍不得把他派出来。你再看看我手下的部队，我那部队的装备，我那些枪炮，那都破烂，跟人家怎么比呀？但又一想呢，现在就得倚重向子云，他有这么好的武器，打胜仗肯定有把握。这回该着贺龙倒霉呀，他又高兴，净说拜年的话了。参观一上午，向子云设宴。款待顶头上司湘西王陈渠珍，到了晚上，陈渠珍又把他请到城里，又设宴再次款待向子云。这回 陈策勋也参加了。向子云一看多了个生脸的，这人还牛哄哄的，就问陈渠珍，这位是啊，我忘了介绍了，这位姓陈，是我本家，叫陈策勋，原来桑知县就归他管，他是湘鄂西剿匪的一位司令官。我说策勋呐、啊，这位是项旅长向子云，从长沙来的。陈策勋赶紧站起来行军礼，没想到这向子云牛，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仅用鼻子哼了一声，就没理这陈策勋。陈策勋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心说话小贼够他妈牛的，这派头可不小，没拿我们本地人当回事儿。他心里不满，嘴不敢说别的，还得频频敬酒。陈渠珍就问他，向旅长，你说这下一步咱这个仗如何打法？还用问吗？我们坐以待毙啊，等着他来呀、啊，那太没意思了。咱要主动进攻，这叫先入为主，叫贺龙看看我的阵势。好，我怕你人手不够用，特为把策勋也请来了，策勋手下还有不少兵将，能不能配合您一起行动？陈策勋赶紧说，我呀为了保存实力，从桑知县把我的队伍带出来了，现在就住到西山下千州城外，如果项旅长有用我之处，我愿做您的马前卒。他为什么干嘛自个儿请命啊？陈策勋有自己的想法，他知道项子云厉害，他的部队也厉害，一旦占领了桑植，先入为主，那桑植不就成他的了吗？那桑植应该是我的，我不能落到他手，要借助他的力量把桑植收复了，我就等于回了家了。他有私心，所以自告奋勇。没想到向子云把嘴一撇，我看不必了吧，我手下几千人马足足够用了，对付贺龙那些土豹子还用这么多军队吗？那么陈司令，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的好心我领了。我这陈策勋呢碰了一鼻子灰，这回拍马没拍好，拍到马腿上了。陈策勋心里这个骂，心说向子云，向子云，你是不知道贺龙的厉害，我盼着贺龙啊狠狠的揍你一顿。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